兄姐妹，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是约瑟的榜样。这个约瑟呢，不是旧约的这个约瑟，是新约的一个约瑟。那关于这个约瑟，我之后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要提这个约瑟。那之前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呢是关于小朋友的。这小朋友都很可爱，对吗？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所以呢，我跟大家分享我小的时候一个故事。虽然这个照片不是我的这个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小的时候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在我大概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吧，比他们稍微大一些，应该是一二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家里非常热闹，经常会有一些客人来。这些客人来不是来崇拜聚会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家还我们都不是基督徒，来干嘛呢？来打麻将。所以呢，有的时候经常周末的时候我们家会有这样的牌局。我的母亲当时也跟一些富人一起在打麻将。当时我在自己房间里玩了，但后来我上了那个洗手间之后，突然间我发现地上有50块钱。那个时候50块钱是很值钱，我心里就有一个意念，这50块钱我拿下归我自己就好了吧，我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就动了这样一个意念，这个意念就深深的扎根在我心里，我就去做了。我就把这50块钱塞到我口袋里，然后装作没事一样就出了洗手间，然后就回到我自己房间。做什么呢？偷偷的把它藏在我的床垫下面那个时候还是秋天所以不是睡席子，已经睡有棉被的这个床垫，所以我把它放在床垫下，没有人知道。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就偷偷听门外的声音他们说：“哎呀，我少了50块钱什么时候少的？哎，刚才你是不是上了个洗手间是是是，那你去洗手间找一找然后哎呀，洗手间没有怎么回事？应该就在洗手间呢。”哎呀，那可能是你那个下水道冲下去了吧？他们就在那猜测我就在里面这个暗爽已经这样认为了，太好了我当时这个意念就一直没有，我就是要拿到这50块钱，然后我也不会跟你们讲，我就死活我就自己揣着了然后等着这个牌局全部结束完，他们散完之后呢。我就拿了这50块钱去买我自己喜欢的玩具那个时候摆那种小人那种有士兵的那种玩具有拿武器的那些就去买了买回来自己玩。那时候没觉得什么，但我跟大家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当我们人出生之后我们在做很多事情很多的决定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我的意念，有一个人的意念，我们有一个自我的意念。当这个意念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要去做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有一个更高的意念呢？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反思几个问题。第一，我们是否曾意识到有一个高过我们的意念在你做这个选择做决定之前，在你计划你自己的工作学习之前，你有想到过有一个高过你的意念吗圣经是告诉我们是有的，不但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魔鬼有意念，他也高过我们的意念。但是我今天主要讲的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么在我们定下意念前，我们是否去寻求了神的意念？这是我问的第二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再进一步，当你的意念和神的意念冲突的时候，你是否顺服了神的意念？所以这三个问题就拉开了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序幕。我今天分享的核心的经文呢就是以赛亚书55:8-9，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追逐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怎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啊，从这一句话当中，我们得到几点启示的亮光。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意念，它的原文释经是什么意思。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释经中，主要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思想，第二个就是一个计划，一个目的。那道路今天因为的时间关系就没有分享，那主要有三个，路、道路、路径，第二个是旅程，journey 就是有一个过程，上帝做事的方式它有一个过程，我们在安排自己道路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个过程，所以有一个时间的考量。第三个它有一个方向性，那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方向也就意味着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得到几点启示之光，第一个我们看到有一个分野，就是神的意念和人的意念有一个不同，神说天怎样高过地，我的意念怎样高过你，也就是说神的意念在本质上和我们的意念是不同的。那到底不同在哪里，我们之后再慢慢来看。那第二点就是神的道路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做事的方式刚才与红姐妹分享和我们人想象的完全不同，我们人会软弱，我们人会跌倒，但是神他不停的工作，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呢，神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是不明白神的意念神的道路。那第四点呢，就是神的意念和人的意念是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重点来谈约瑟的一个故事，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来分享领受这样一个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原则。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马太福音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与成就需要应验主却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跟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有苦劝做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约瑟，为什么我对这个名字特别敏感呢？因为旧约的约瑟和新约的约瑟不太一样，旧约的约瑟更有名一些唐牧师在讲到的时候是说这个旧约的约瑟可以作为这个万师之表他受很多的苦难，最终耶和华与他同在，不停地提到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这个名字是非常好。我们的富永弟兄就是这个 Christian name， 所以当时在富永弟兄来之前，大哥他说你富斯你要取什么这个 Christian name 他说叫你约瑟好不好， 哎呀，我当时就有一点不乐意了，因为知道新约还有一个约瑟，别人会不会搞误会了？因为新约的约瑟不是这么出名啊。当时这个就是计较这些东西，结果呢，后来大哥就给我另外一个名字。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新约的约瑟，他依然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呢，我今天先跟大家解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首先看第十八节，我们有圣经的大家可以打开来看。第十八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我们首先看到一点啊，马太作为一个税吏啊，他在记述整一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啊，是在主后大约60年或者50年左右，所以他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是从玛利亚和约瑟出生的，所以他提到了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这一件事整一个是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是神亲自的干预了人类的历史，所以基督降生是整一个人类历史的一个高峰。那我们看到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我们发现这里面有一个许配还没有迎娶，这里面有一个犹太人的习俗。那没有迎娶后面为什么会叫他这个妻子和丈夫呢？原来在犹太人的这个习俗当中呢，许配的关系比我们现代婚姻当中订婚还要更大的约束力只有呢休妻才可以解除这样一个许配的关系。所以呢，而且犹太男女在订婚的期间就是这个许配的期间是不可以发生性关系的，所以在约瑟和玛利亚正式成婚之前，马太是用丈夫和妻子称呼他们。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关系，已经许配给了约瑟已经可以称为丈夫和妻子了，但是玛利亚居然怀孕我们发现这里玛利亚已经怀孕了，和还没有迎娶约瑟他有自己的一个意念和计划，我要迎娶这位玛利亚，他的意念是我要平平安安的把她娶过来，她是一个处女她是属于我的了。但是神有一个计划和意念，他是从圣灵感应，我的儿子独生爱子要从他怀孕生出。我们发现这一节经文突然间有一个冲突，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约瑟的意念、约瑟的计划和神的意念、神的计划冲突。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意念是从神的旨意而出现而出来的。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是以马内利所以神以马内利的旨意临到了这个时候，但是人的意念却和他有极大的一个冲突。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九节，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我们看到这里马太把他叫做义人，称约瑟是一个义人这里称为义人呢，是说犹太人来说这个义字就是遵行热心遵守律法而言的这里我要稍微展开说一下，这个义并不是我们因信称义的义，我们因信称义，每一个基督徒因信称义，这个义人的地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还了我们所有罪对于神的义的亏欠，罪是对于一个义的亏欠罪是义的一个不完整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还了。那保罗说律法是外迁的，这里犹太人是说他是一个遵行律法的人，所以称他为义人。那神赐下律法，我们可以打开加拉太书4:22到24，我们可以来读一下 为什么他说是一个义人啊？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下。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哦，三章二十二节，对不起，对不起，三章二十二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耶稣基督赐给那信的人。但因信得救的灵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徒，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灵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这里保罗让我们看到律法是一个蒙训的师父，啊，神说律法是善的，啊，律法是为了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一个人热心遵守律法，其实他也就是爱慕神的话语，啊，是蒙神悦纳的。所以约瑟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蒙悦纳的人。但是我们要搞清楚，蒙悦纳不等于得拯救。一个上帝蒙悦纳的人不代表他得到拯救，因为拯救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因为我们蒙悦纳不等于我们的善行可以将我们的罪行将功补过，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罪去掉，所以我们的蒙悦纳不能够使我们得救。所以约瑟是这样一个身份，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蒙神悦纳的，喜爱热心遵守律法的一个人。当这样一个人面对神的意念和他自己的意念和计划冲突的时候，他如何选择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时候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对于这样一个妻子未婚先孕，而且不是从我出来的，不知道从哪出来，他现在那个时候圣天使还没有跟他说话，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想？今天换了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我们也有弟兄姐妹要结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怎么想？假如那个场景是你，你会顺服什么？这是一个很难很难做出抉择的事情，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难，作为一个弟兄，作为一个男人，是要面对很大的挑战。就是周围的人会怎么看你，你的尊严，你的面子，你如何来抉择？所以当这样一个蒙上帝悦纳的义人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他开出了两个出路。哪两个出路呢？他第一个反应，我想还是考虑他自己，他从自己出发，他选择了两条出路，而这两条出路完全可以给他有一个完美的借口，因为这完全是神的律法。第一，交给会堂审判，用石头打死他，啊，这个在圣经的生命记二十二章第二十和二十一节，有圣经我们可以打开来看。神的律法明明在旧约当中是这样记载，生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第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为大家读一下。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用石头将她打死，因为她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这是第一条出路。第二条是什么出路呢？第二条就是偷偷的解除这个婚约，这个也合乎圣经啊，在生命记第24章第一到第二节，圣经也记载，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律法。24章第一第二节，我为大家读一下：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这完全合乎律法，但我们仔细来看一下，第一条，那就是一条死路。那我们有的人会问，旧约的上帝为什么这样残忍？为什么这样对 女人不公平？那我要告诉大家，神是圣洁的上帝，神是公义的上帝。为什么神在那个时候定下这么严厉的规定？即使定下了，我们也发现你读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啊，拜偶像淫乱到一个什么地步啊，和周围的这些迦南人啊，各种各样拜偶像的人混聚在一起，并且行淫乱啊，在庙中有庙祭，很多以色列人啊，居然在那样的里面敬拜这些假神。我们知道上帝在历史历代中对于这个问题是绝对圣洁。我们知道索多玛、俄摩拉为什么上帝的烈火要消灭它？因为当一个民族啊被淫乱的灵啊，被这些奸淫的灵啊，同性恋的灵完全捆绑的时候，这个民族完全没有盼望，整天终日思想的都是恶。这为什么上帝要在诺亚的时代对整一个人类进行一次大洪水？因为在洪水之前，上帝查看人的心，这些人终日思想的都是恶。所以如果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公义的原则给他们定下来，那可能他们根本不能成就到今日，因为很有可能艾滋病，很有可能今天所有的性病在提前好几个世纪就已经来到人世间。为什么艾滋病没有救，没有的治？这是上帝对人的一个警告，在末世来之前警告你们人类。所以神是绝对圣洁，神是为了我们好。你以为放纵这些情欲啊，你快活了，但是最终灭亡的可能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以神是绝对圣洁的上帝。如果以色列人灭亡了，耶稣基督不可能从这个民族当中出来，神的应许就落空了。但是神的计划人是不可以干预的，所以神保守他的民族，赐下律法，只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这是神的大能的保守。那我们说，那新约没有这样的规定啊，新约的神是不是放松原则了呢？哎，不必死了吗？不是，耶稣基督说，你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你就是犯奸淫。在新约当中，他已经内化成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你人若要毁坏这个身体，神也要毁坏那个人，因为你违抗的是圣灵。所以在今天，神给我们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恩典的时代，是一个等待我们、宽容我们、等待我们每个人悔改的时代。所以这个律法在旧约到新约是一致的。那么在耶稣基督来之前，约瑟做出这样的选择，他认为太残酷了，所以他选择了第二条。第二条看起来好像有一条生路，他可以嫁一个后夫，但其实第二条道路，解除婚约之后他嫁一个后夫，其实也是一个死缓。为什么？谁能保证下一个约瑟会像之前这个约瑟这么有爱心，这么仁慈，这么宽容呢？也许他就直接把他送到会堂里面去呢？所以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发现当人的意念在这个历史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占主角的时候，占100%的时候，人是没有盼望的，人是必将要走向死亡的。玛利亚只有一条死路， 那约瑟呢？约瑟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在人的意念没有出路的时候，在这个律法之下没有盼望没有喜乐的时候，关键是没有真爱的时候，我们人和人之间是完全隔绝的。是什么隔绝了我们呢？就是我们的罪。罪是什么？罪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所以约瑟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完全是从自己的角度，他是考虑了玛利亚，但从本质上他还是宁折保身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上帝工作了。圣经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罪的问题一定要解决的，神的儿子一定要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打开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些经文也很关键。新约罗马书八章三到四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看到这里，当约瑟因着肉体软弱，他在律法之下有所不能行，他不能行什么呢？他没有办法实行出那个真爱来，他没有办法在律法之下，在人在顾及自己的情况下，他来保护这个女孩，他没有办法做到。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顺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律法的义是什么？律法是善的，我们没有办法行出真正的善来，神就差遣自己独生爱子，他行出来，我们信他，我们就成为真正连接善的源头。所以我们可以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得着应许了，神的爱子已经来到了，我们是有盼望，我们有圣灵的内住，可以从神的意念而不从人的意念，这是神的应许。在这节经文中，神已经破解了，人靠着耶稣基督已经可以顺从神的意念，顺从圣灵的带领，而不顺从人自己的意念。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的经文，第二十节，就在约瑟苦恼的时候，在人的尽头的时候，神就工作。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这些经文说什么？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在梦中显现。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约瑟正在思考一个问题啊，思考思考，居然天使在梦中向他显，那证明他思考到很久很久，可能到后半夜累了，实在不行睡着了，他为这个事情苦恼。约瑟是爱玛利亚，但是他的爱是出于人的爱，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挽回这个婚姻，所以主的使者也就是天使向他显现。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中好像除了我们自己，好像神离我们的很远，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啊，这在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奉差遣，奉神的差遣，承受救恩的人，我们今天都是承受救恩的，所以今天约瑟要承受这个救恩了。天使向他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 玛利亚过来，她要怀孕，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我们发现这里非常奇妙，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那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位但是有三个位格。在这个经文当中，在这个救赎大功过程中，圣父差遣了圣子，差遣圣子，圣子在这节经文当中他即将道成肉身，而圣灵改运了童真人，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神同时在救赎的大功中都参与了。所以我们的神是合一的神，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做事是奇妙的。我们在这节经文当中又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一个启示，就是基督他又是神又是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从圣灵来的，他是从神而来，圣灵是神的第三个位。那他又要从童贞女玛利亚出生，所以他又是神又是人啊，这是神人二相亲。那么在谈到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要从一个童贞女出生，因为这样他就不会继承亚当所有的原罪，所以他是第二个亚当，他可以完完全全的遵行天父的旨意。而这个救赎在创世纪人类刚刚堕落的时候，神就已经应许，已经预备这份救恩了。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对那个蛇说，将来必有女人的后裔，他要兴起践踏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我们的主是女人的后裔，他没有，他是从女人来，我们是从男人和女人来，亚当是从没有男没有女来，因为上帝亲自的用泥土造了他。那女人夏娃是从男人而来的，所以只有我们的主是从女人而来，所以他可以被称为女人的后裔。所以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我们继续看，当这个救赎临到的时候，神的意念超自然的临到了我们这个人类的历史当中的时候，我们人可以尽什么本分？在第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我们看到这里耶稣的名字非常的关键。我们知道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吗？是什么？受膏者、拯救者、救世主的意思。所以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里点明了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就是拯救我们罪人。这是神的意念，神的意念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没有办法陷在罪恶当中的人。自己的百姓，我们知道这里看出神是真正对人有掌管的主权，而不是魔鬼。他说自己的百姓，魔鬼不敢说这是我的百姓，只有上帝说这是我的百姓。我们今天我们的意念若是和神有冲突，我们要想到神掌管我们，神的主权在我们之上。这是天父世界，这首诗歌非常的美好，就告诉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这个世界是由神掌管的，我们理应做光做盐，为神做见证，而不是躲在这个世界的角落当中我们来敬拜神。所以文化使命是很关键的，因为神完全掌权。我们不是信主之后就等待主啊，你再来吧，这个世界太痛苦了，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充满了痛苦。不是，神完全掌管。所以后面从罪恶里救出来就看到我们没有办法自救，任何的宗教任何的教育没有办法拯救我们自己。我们看到教育到一个程度，最高就是博士后。那在去年的时候，在美国发生一个很可怕的杀人事件，就是一个中国的留美博士居然把自己一个学妹砍手因为自己情感的缘故， 因为自己没有得着这份感情的缘故，他要杀人。他教育到已经到最高的程度，教育可以拯救我们，教育不可以。那么宗教可以拯救我们，我们说我们信的是真神，这是一个真信仰。那么其他原本的宗教呢？今天若不是有基督教，今天很多的民族的宗教文化当中都是有杀女婴的，有这样的行为。我们的儒家思想传统也是轻看女婴的。孔子说：“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啊，所以古代很平常的把婴孩丢到水沟里，甚至啊丢到这个树林里被野兽吃掉，或者浸在水里面让它淹死，很正常。印度更不要提，印度有很多这样的邪的这种宗教文化。宗教可以救我们吗？那是在文化领域，我们的文化是堕落的。那我们的经济领域呢？整一个金融风暴，它真正核心的一个起源是什么？是人类的贪欲。每个人都想发财，每个人都想成为百万富翁。那我们是我们的贪欲，我们已经够用了。那在我们中国也发生啊，今年也发生一个很大的丑闻，整一个中国足协现在闹得很大。之前中国足协的啊前任主席南勇，还有啊这个书记杨一鸣啊，全部都已经被隔离调查，接受公安局的调查。整一个中国足协从上到下，甚至有很多以前的国脚都是靠钱买出来的。你想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在经济发达的时候，人类的道德却在不断的败坏，所以经济可以拯救我们吗？没有办法。那政治呢？我们知道政治啊，现在最没有人权的国家在朝鲜，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朝鲜它和韩国啊是同一个民族，还经常接收韩国的一些信息，比如这些盗版的饭就把这个韩剧卖到朝鲜。就朝鲜政府就说，凡是在家里偷看韩剧的啊，就是公然这个啊崇拜这个资本主义啊，崇拜这个啊这个美帝国主义，所以要全部抓起来下到监狱去，完全没有人权。人的尊严在哪里？政治可以真正的拯救我们吗？我们的宗教、文化、经济、政治，全部都陷在罪恶当中。所以他说，我要从我的百姓当中把他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神的意念，这是神意念的彰显。所以人类只有回归这位救主，回归耶稣基督，才有真正的盼望。我们接下来看22节到23节，我们看到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我们发现应验告诉我们，神的意念没有改变过，因为耶和华是永不改变的。我们打开以赛亚书7章14节，先知早已经预言有一位啊童女要怀孕生子，他的名就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7章14节，我为大家读一下：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我们蒙拯救，先知已经看到了，他凭着信心看到了这未来几百年之后要发生的事情，他回到耶稣基督出生的这个日子，这个救赎点。那么我们如何得救？我们的得救是我们凭着信心回望2000年前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出生，他为要拯救我们，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向后的，先知旧约的先知是向前的，因为圣经说从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基督。旧约也是靠着耶稣基督，新约更是如此。所以我们看24节，约瑟在面对这样大的一个神永恒旨意彰显的一个意念、一个计划的时候，他 醒了，他醒了。我想这个醒有两层的含义，第一个是他理性醒，第二个是他灵性也苏醒了。我想约瑟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他是一个热心遵守律法的人，之前我们已经提到，所以他一定读过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他知道以赛亚说有一位童女要怀孕生子，他要成为以马内利。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计划。那约瑟能够如此快的回应，是因为他对神的真理、对神的知识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圣经说民，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所以我们今天读经是非常关键的，我们思想神的话语是非常关键的。可能在这个时候你没有用到，但是有一天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就会想起神的话。所以我们要把神的真理存记在我们心中。所以他就遵着行了，起来就遵着行了。我们看到约瑟他完全放下了他自己的意念，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就娶过来了，只是没有与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我们发现约瑟不但在当时马上顺服了神的意念，而且他持守神的意念。当一个孩子怀孕出生之后，我想我们怀孕过的姐妹一定知道，可能弟兄也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十月怀胎有十个月的时间，一个孩子出生要十个月的时间，在这十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当中，约瑟在等待，他持守，他等待神的计划能够真正的应许，能够成就。这十个月对约瑟来说是一个承受苦难的日子，为什么？他的尊严完全没有，他要放下自己的尊严，他要放下自己的情欲，这是他内在的，这是一个苦难。那外在的外人对他的评论、对他的指点，他要承担。所以这十个月是一个信仰考验的时刻。所以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不是完了，我们要有持守。而约瑟他持守，没有和他同房，只等到他生了儿子。这古卷说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从童贞女出生，他是完全圣洁的。最后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这就回应了之前天使说在之前第二十节的时候说你要给他去起名叫耶稣。所以他真正的实践了上帝的话语，他将人的意念完全放下。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效法的一个榜样，首先约瑟他先听神的意念，他听完之后就放下，就倒空谦卑自己顺服神，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他信心来回应，信心回应完他承受，因为这是一个持守的过程，承受苦楚，他谨慎持守并且学习等待的功课。因为神的计划不会是马上成就，神的计划往往是需要一段时间来等待的，神的计划是需要我们用信心来回应的，神的计划需要我们操练我们信心和等待的功课。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神永恒当中的计划在这个历史当中透过这样一对平凡的夫妇实现了。这个当中男人做头，约瑟做得非常好，他听神的话语，他成为一个很好的父亲。我们知道约瑟之后的记载没有太多，但是他保护了幼年的耶稣。当希律王要把以色列当中所有投生的婴孩 三岁几一岁以下全部要杀掉的时候，约瑟带领全家下到埃及躲避这场灾。后来等这个王死了之后，他又回来，所以约瑟保护了幼年的耶稣，同时他也抚养他长大，成为一个很好的木匠，他把他毕生的才干传授给耶稣。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父亲会有约瑟这样的一种喜乐，因为他是世界上任何一位父亲都没有办法体会的。在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圣经记载了一句话，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天一天增长，不断的增长。我想耶稣基督是一个喜乐的神，他是一个喜乐的人，他也是一个真正给你带来喜乐的人。所以约瑟的喜乐，他作为一个父亲的喜乐，是其他任何肉身的父亲无法体会的。他亲眼见证神的预言，神的计划一步一步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他亲眼见到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在他年老的时候会成为他一生最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们人一生活着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有神亲自与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经历，我们经历神，这是你在历史当中被圣经铭记，在永恒当中神所纪念。所以我个人也有一个见证，当我在毕业理工学院之后一段时间工作，我选择要离开这个职业，我选择要进入南大或者国大，选择南大的哲学系国大的哲学系，或者是南大的这个传媒系。当时中文系不是我的第一选择，也不是我的第二选择，但是我祷告求神带领，神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当我去面试的时候，我凭着我自己的努力，我觉得我面试没有问题，我觉得我成绩没有问题，但是首先第一个噩耗打引号的国大拒绝我了，告诉我们不接受你。第二个噩耗是这个传媒系也拒绝我，我面试了，但是对方认为我不合适。但现在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在这个中文系当中，神亲自带领我，祝福我，我学得非常的喜乐，我也很相信将来神会借着我的专业透过这样的一个服事来祝福更多的人。所以这个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是整一个约瑟的榜样的一个核心的总原则，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我们要分享一下神的意念和人的意念到底有什么不同。首先来源不同，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一节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神所说的话，他的意念，他的来源是从天发出的。我们是属乎地的，我们的意念是属乎地的，我们的意念是体贴我们这个肉身，体贴我们这个 fresh body， 来源完全不同，这是天渊之别。第二，动机不同。因为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一节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何等真实的一个对现实人类一个状况的评论。你们处在一个 没有盼望的时候，我要叫你们在幕后有指望。你们处在一个充满灾祸的年代，你们处在一个没有平安的年代，但是我要赐给你们平安。我不是要降灾，我让你们有盼望。但是诗篇九十四篇十一节说，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动机是虚妄的，神早已见察。虚实之分啊，神是真实的本体，他要告诉我们现实，而我们常常沉浸在这个虚幻的世界当中，追求虚妄的世界。人的意念和神的意念在动机上完全不同。第三，在内容上也是不同。以赛亚书说，我们都如羊走，个人偏行己路。箴言二十四章九节也说，愚妄人的意念乃是罪恶，亵慢者为人震撼。我们的意念是什么？我们的意念是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偏行己，都如同羊走，我们的意念是罪恶的。我们处在什么状态中？自我陶醉。那神的意念的内容是什么？第一，我来本不是招罪人，我来乃本不是招义人，我来乃是招罪人。神的意念是招罪人悔改。第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神意念是什么？神意念的内容要赐给人永生。第三，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神的意念的内容是什么？它是我们信心和盼望的源头。神不会把每一个基督徒马上信主之后就被提升天然后进天堂，不是。我们还会承受苦难，我们还要活在这样一个罪恶的世代当中，但是当我们再面对苦难和试探诱惑的时候，耶稣基督说，我已经胜过了，他已经胜过了，他也是 fresh body， 我们也是 fresh body， 他承受了人所能承受的一切的试探和诱惑，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就成为我们所有信心和指望的源头。所以这在内容上是 决然不同。我们总结这个内容，第一是招人悔改，使我们能够胜过罪恶；第二，赐人永生，使我们能够胜过死亡；第三，它成为我们信心盼望的源头，使我们胜过苦难。所以罪、死亡、苦难都是人的意念没有办法解决，人的意念的内容中想也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但是神完全帮我们解决。所以约翰一书老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说，因为神就是爱，没有一个宗教在谈到神的爱的时候是说神就是爱。可能他们会说穆罕默德是有爱的，穆罕默德会爱，释迦牟尼是慈悲的，是有爱心的，但是没有一个宗教说神就是爱。所以这三点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圣善之爱，它是善的源头，它是圣洁的本体，它是爱的源头。所以自然神的意念导致的结果和神的意念是完全不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阿们。所以这是一个天堂和地狱的结果。那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为什么不会主动的去寻求神的意念？我们为什么在遇到和神的意念冲突的时候，我们常常选择以自己的意念来解来做事呢？ 第一，我们有存在糊里糊涂的状况。什么是糊里糊涂呢？是我们平时根本不知道神的应许、神的原则、神做事的方式、神的意念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不积极的在小组中请教学习。最后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这个很大的征战的时候，临时抱佛，最终的结果就是失去福分。那第二种人他很热爱自由，他常常挂在嘴边的是上帝创造我们是自由的，所以神要尊重我的选择，尊重我的自由，但他却忽略了我们的自由是相对的自由，太过高估我们人的意念。他有一个把人的意念绝对化，我们都是相对的，所以他只要分的点不要承担责任神要祝福你看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常常按自己的意思选择，因为我是自由的嘛，他不承担神要人的责任约瑟是承担的约瑟在这个过程中他承担了，他作为一个家庭一家之长作为一个承受这个应许祝福的人，他承担这个责任，他等待。所以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有一意孤行。什么是一意孤行？你不要跟我讲我就要自己这样做，你不用说了，我就是这样想，我就要这样做一意孤行根本听不进去，那怎么办呢？神所爱的必受管教，你要撞南墙那神也尊重你你要撞，撞了之后你就知道痛所以神所爱的他一定会管教，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这三点是什么呢？第一点，当我们糊里糊涂的时候，当你临时去抱主的时候，神还是有怜悯，神怜悯你，还是听你的祷告。在你考试之前你没有复习，神你帮助我，他还是祝福你，让你过关及格，但这是神的怜悯，不是神的祝福。我们不要把神的怜悯当成神的祝福。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热爱自由。当他这样去选择的时候，他只要恩典不要责任，神会管教他，神会把他的羊管教回来所以第三点，一意孤行这样的人他已经听不进去了，神默许，神允许，神允许有的时候他的羊离开可安歇的草边，他要去旷野，神允许，但是有一天他要回来。我们不要走入这个地步，我们不要走入旷野，我们的时间太宝贵，因为这个世代实在是邪恶，邪恶到我们稍一不小心就陷入这个试探诱惑中。所以神的允许再下一步就是神的任凭，如果一意孤行到一个地步，最后他走错路了，他完全不回来教会了，那很有可能成为神的应许任凭。神的任凭就很可怕，要么你可能起初就没有得救，要么你自己把耶稣基督从钉十字架，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我们有外在的问题根源，也有内在，我们有很多错误的世界观，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这时代的精神也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的神掌管这个世界所用的一个武器，把人的头脑都掌控，是后现代主义。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就是没有客观的真理与意义，人可以自由的创造自己的真理。所以对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偶像。现在不单有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Singapore Idol 中国有很多 Idol 菲律宾什么，全世界都在造 Idol， 每个人都是一个个性，每个人都可以创造自己，标榜自己这样的外表自己的很多的教条都可以成为真理，这是后现代主义，这很可怕。所以这个问题的毛病是什么？它将绝对的相对化，将相对的绝对化。 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谈了人的意念和神的意念，神的意念是绝对，人的意念是相对，我们怎么可以把自己人类的意念绝对化呢？啊，这都是后现代的这个艺术。后现代的一个特征是什么？一切都是凌乱的，没有中心的。你发现前面这张图有任何的中心点吗？甚至这个人都已经淹没在那些点点点里面，没有中心，人也已经模糊。所以第二个错误的世界观是什么呢？我们有很多世俗主义的世界观。世俗主义是什么呢？就是世界化。说得透彻一点，世俗化就是归属教会和信仰边缘化。这个俗在汉字里面就边上一个人，右边一个骨，那按照东北的老话，这个俗话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它是一个个人的追求，它是一个个人啊，这个物质界的一个满足是最高峰，世俗主义。所以它一定全球化所带来的一定是把信仰边缘化，一定是不喜欢来教会。末世圣经说人的耳朵要厌烦，不喜欢听真理，不喜欢听真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警醒，我们是否现在这样一种世俗主义当中。我们第三个根源就是我们有内在的一个罪性的牵引啊，这个罪性保罗说我立志行善却行不出来，我所想要行的善啊，却不能行，我想不做的恶我却行出来，这个内在的罪性连保罗他身上都有。所以人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罪我内在这个罪性的牵引。圣经说什么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我们如何归正呢？针对这个后现代主义，我们需要寻找一个人类共同生存的一个根基，就是爱。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爱。如何做呢？诗篇八十二篇三节，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贫苦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我们的神是眷顾贫穷孤儿寡妇的神。所以我们如何来摆脱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困扰呢？我建议我们教会可以有一些啊社会义工的工作，我们去探访一些老人院，我们去探访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可以从我们这些被后现代主义抽离的啊破碎的这些观念当中拯救出来。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些好心的，不是从我们自己出来，乃是我们的爱。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连续人生。那针对这个世俗主义，我们应当切实彼此相爱，建立美好的属灵团契。因为圣经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为什么要建立属灵的团契呢？因为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没有任何世俗参扰，是没有任何利益的牵扯的。我们在这里可以单纯的把人性当中很多虚伪的面具撕掉，我们来建立美好的团契。这一份关系是一辈子都受用的啊！在这个社会当中，你说有谁可以不计较任何的利益来帮助你？我想我们基督徒需要建立这样一种文化，是基督的文化，是一种爱的文化，是一种彼此相爱的文化。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世代需要这样一种彼此相爱的文化来光照，来做光做盐。我们不应该停留在为自己思考、为自己打算、为自己追求很多世俗利益的这样一种捆绑当中。我们要学习沟通，学习和弟兄姐妹互相的来交流，我们要跨出这一步。所以彼此相爱，团契人生。那针对我们内在罪性的牵引，我们应当 操练信心，学习顺服。因为耶稣基督虽然为儿子，但还是因他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们发现耶稣基督苦难，他说学生没有一个超过老师的，他所受的苦难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圣经说你们与罪抗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我们的主为罪他圣洁舍上自己生命，他流血舍命。我们与罪的抗争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我们只不过跟随他的脚步而行。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用信心来回应。所以保罗说，虽然我肉体是软弱，但是我可以靠主的力量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我想不看就可以不看，我想不做就可以不做。神可以赐给我们真正的自由，那是真正的自由。我们罪性是要把我们陷在很多的瑕疵当中。之前吴霞弟兄也谈到游戏，可能还有很多，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瑕疵，我们浪费我们生命的许许多多的潜在的偶像，我们要破除它。这是一个顺服人生。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反省和思考可以把这个问题交给小组我们一起来回应今天的这样一个分享。第一，每当你计划完毕后，你会想到神的意念会如何安排吗？第二，你是否只把主耶稣当成救主，而忽略了他也是生命的主？刚才黄牧师在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若有一个地方不属于我们的主，可能他就不是我们的主。当你的眼睛不能管住的时候，可能在你看一些不该看的时候，你已经不认耶稣基督为主。第三，你认为为什么拦住了你按神的意念来思考和抉择人生你认为是什么拦住了，不是为什么，你认为是什么拦住了你按神的意念来思考和抉择人生。刚才我提了一些问题，你们也可以把自己的加上去如果我没有提到的话。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